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又是《真道分解》播出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李崇恩，希望透过这23讲关于《创世纪》的分享，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对圣经第一卷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了解，也从中看到神的创造的恩典，并且呢，创造里也有救赎计划这个永恒的安排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怎样的回应，怎样呢抓住神给我们的帮助和应许。23讲的内容接近尾声，稍后崇恩呢要与你讲解的是第19讲的内容，让我们看看雅各人生经历的一个相当重大的挑战，就是呢他要回家跟他的哥哥以扫呢来和解，重新恢复和好。到底事情怎样发生呢？过程又怎样？有什么可以学习的真理呢？现在就来听听崇恩为你讲解的《创世纪》32到33章当中的经文重点。
天地万物来自神的创造，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
认识创天造地的独一真神，
进入人类救恩的永恒计划。
创世纪，李崇恩老师主讲。
创世纪32章的第28节，经文说，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在圣经里呢，由神亲自为他改名字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但雅各呢就是其中的一个。神为雅各改了名字做以色列，这个名字呢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一个民族要从雅各而出，就是后来以色列民族而且呢也成了以色列国，成为整个旧约历史的中心。以色列这个名字更是意味着要承受从神而来的一切的丰盛。如果用创世纪的第32章作为雅各人生的一个分野，一个分水岭的话呢，那么从雅各的前半生当中，我们就发现到他根本呢并不能够体验神所赐的丰盛，但是来到了皮努伊勒的这个地方，在那里的经历呢却成了雅各人生的转捩点，因为神就在这里为他改名字，雅各真正的体验到神所赐的得胜丰盛的生命。在皮努伊勒这个地方，到底雅各经历了什么，体会了什么，这些的事情又可以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的提醒呢？那首先我们看一看32章24到25节的经文内容。经文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雅各在归回迦南的路上，来到将近迦南的亚伯河的渡口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过来和他摔跤。从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是神，或者可以称之为神的使者，总而言之呢就是代表着神的。好了，他们摔跤从夜间到黎明，但是我们要留心就是雅各他在整个摔跤的过程里头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跟谁在摔跤的，整夜的打斗他也不知道 对手原来就是神。那弟兄姊妹，这一点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光景的写照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呢不少的挣扎当中，好像我们都在经历着一种的摔跤。表面上我们是在跟工作、跟家庭、学业、感情、生活等等在摔跤，但实际上呢，我们都是在跟神角力。但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们其实都是与神为敌的，很明显的我们是跟神在对抗。而到了我们信主之后呢，想不到我们还是喜欢呢偏行己路，不愿意呢完全的跟随神的心意的。我们里头的老我呢，性情还没有完全被对付，于是当神要求我们顺从他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选择自己的心意。一位的姊妹呢她相当的看重金钱的，于是她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赚钱，甚至呢做一些影响她教会生活还有属灵生命的一些的工作，从中呢赚取金钱。一次她为了工作而到处呢出外分发宣传单张，但是她发现到无论她怎样的努力工作，她所赚到的钱呢还是很少，反而他的同伴呢并没有花太大的力气，业务呢却是蒸蒸日上。后来他终于明白过来了，他深深地发现，就是他怎样努力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根本不是走在一条合神心意的路上，反而呢他是在与神在这个较力，那么神又怎么会赐福给他呢？如果神没有赐福，那就算你多么的努力也是没有用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神较力了多久呢？雅各的转变就在于他面对面的见了神，他对那位跟他摔跤的有了深切的认识，而且也发现了原来这个是神。今天我们也要留意自己有没有跟神在较力，而在这个较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去把握机会认识神，认识自己，并且尽早呢从这个的竞争的情况当中呢转过来变成顺服，我们才能够真正经验到丰盛的生命的。在经文的26-27节就这样说，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当雅各夜间来到亚伯渡口的时候呢，他是先打发所有的亲人仆人还有带着牲畜呢都先过河去的。圣经没有明白的告诉我们到底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从开始呢，雅各一直呢对人生都是相当有部署的，他安排妥当了要怎样做，要怎样的去见以扫。也许呢他打发一切先过去，为的就是要透过这些去取悦以扫。那么到最后如果以扫还是发怒的话呢，那么他自己呢因为在最后方啊，所以呢还是可以很快的逃命。那你看呢，人呢总是会为自己安排很多的这个出路和退路的。想想看呢，我们也是这样的。而当我们懂得为自己安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为自己打算，为自己计划。在这里雅各他经历了什么事情呢？那当他跟神摔跤的时候呢，神将他大腿窝摸了一把，那么他的大腿窝呢就扭了。大腿窝是盘骨与大腿的一个关节，是个强而有力的关节，根本呢是不容易扭到的，但是神一摸他就扭了。就是说呢，人有很多的安排，但只要神工作一摸，那么呢就可以把你的计划步数完全给拆掉。雅各以为最终自己可以拔足而逃，神呢却是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把，他的脚呢破了，看你怎么逃。神将雅各推到了一条的绝路上， 但是感谢神，在绝望当中雅各反而学了宝贵的功课。圣经说雅各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为什么说他得胜呢？那他的得胜呢，就在于他晓得抓住神，要得神的祝福。奇怪的是，他摔跤了一整个晚上，力气呢已经尽了，脚呢也破了，但他还能够抓得很紧。也许呢，当人知道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知道世上的一切都不再可靠的时候呢，就是他愿意抓住神的，抓得紧紧的一个时候吧。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什么时候紧紧的抓住神呢？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原来呢，很多寄生植物呢，它们是有很多种不同的依赖性的。其中的一种的寄生植物呢，叫做兔丝子。这个兔呢，就是草头下面呢啊白兔的兔啊，丝呢就是丝绸的丝，兔丝子。这些的兔丝子没有根去吸收水分，也没有叶绿素可以进行呢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的，所以呢，它们依赖在别的植物的身上，全然是依赖别的植物来维生的。因此呢，它抓住其他的植物呢是抓得很紧的。这一点呢值得我们留意，因为我们去抓神呢，也应该同样的抓得那么的紧。在心中，我们要知道自己必须全然的倚靠神，不单是在绝境当中这样做，就是在平常的平顺的日子里头呢，也不要减少这一颗全然依靠的心。雅各跟他的名字一样，一生都在抓，先前呢是用自己的能力，去抓神的赐福，但是从这一次开始，他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不再用自己的方法了，他晓得抓住神自己，于是呢，他就得着神的赐福，可以走上真正的丰盛的人生路上了。第30-31节这样继续的说，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如果我们仔细的研读雅各的前半生呢，我们发现皮努伊勒的经历并不是雅各第一次经历到神的，因为呢，在伯特利、在加内德、在马哈念，雅各都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过神。但为什么在之前那些经历里头，雅各的生命还没有被扭转过来呢？那今天呢，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经历神的那些的体验，但到底有多少次的经历真正也带来我们自己生命真正的扭转呢？这一次在皮努伊勒，雅各的经历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原因呢是雅各自己在经历里头呢，他这个人不同了。雅各给那个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这样的起名就显明了雅各里面有一个认知，有一个体会，就是神保全了他的性命，他的性命是神给予的，他自己还拥有什么呢？于是他也不再有自己了，他能够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大腿瘸了，成为雅各以后人生的一个记号，也表示了他一生都会降服在神的面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有很多属灵的经历，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经历里完全的对神降服呢？有时候我们祷告，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完全的降服给神，就好像先知巴兰一样，当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将近走到迦南的时候呢，摩亚王雇用了先知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 起初呢，当摩亚的使臣见巴兰的时候呢，巴兰也先去求问神的，看看神要不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那时神的回答是相当清楚的，以色列民不可受咒诅，因为他们是蒙福的。可是神的回答这样清楚，但巴兰还是跟从摩亚的使臣去了，他企图咒诅以色列民。可见他虽然有祷告，甚至在祷告里明白到神的心意如何，他在祷告里经历神了，但他根本没有降服给神的这种的心，于是最后他也没有在经历当中得到成长或者得到丰盛。因此我们都要小心哈，有些信徒呢，他们一生的属灵生命没有什么进步，不一定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不一定是他们没有属灵的经历，那个的根本的关键呢，乃是他们并没有对神降服的心，没有把主权完全交到神的手中。所以呢，但愿我们在经历里头呢，都学会降服，以致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真正的丰盛，愿意我们一生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愿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也能够呢全然的感谢。
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皮努伊勒的经历实在是把雅各的一生呢给扭转过来了。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的生命再不是凭着肉体去抓的这样一个生命，因为他的肉体已经受到对付。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是一个学会完全降服给神的人。到后来他怎样迎接哥哥以扫呢，我们就看出这一些的改变了。今天在我们的肉身里头真的有很多啊还没有完全的地方，需要让神来对付的。一个除去肉体的人才能够经历到神更深的恩典，那雅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我们继续留心去看创世纪三十三章一到三节。创世纪三十三章一到三节说，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四百人，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拉杰和两个使女，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拉杰和约瑟在紧后头，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俯伏在地，才就近他哥哥。那我们可以比较哈，先前雅各在过河之前的安排和计划，看看今天他迎接以扫的安排到底有什么分别。之前呢，他是叫一切都先过去的，他企图呢用物质放在前头取悦以扫，希望叫他的怒气消减，而自己呢就走在近后头，因为他心中想啊，如果物质也不能叫以扫消气，令以扫向他再动杀机的话呢，前面也有仆人、妻子、儿女再挡一挡，自己呢在最后头的时候呢，还有这个机会呢拔足而逃，保住性命的。但是现在的雅各想法呢完全不同了，他是很愿意的走在所有人的前头，先去迎接以扫，可见呢他的改变是很多很大，他已经能够勇敢地面对前面的挑战，表示了他有一颗完全信靠神的心，他将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在见到以扫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包括以扫的反应呢，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不过呢他学会了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实际上神也赐福给他，因为呢本来以为这个呢反目成仇的兄弟，现在见面的时候呢竟然是相见而下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啊，这是神莫大的恩典的作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人呢都喜欢为自己做选择，为自己的道路做安排的， 当然表面上这些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真的要想一想，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凭着肉体去选择呢？我们只顾为自己安排，完全没有想到神的心意如何。难道我们忘记了，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要将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吗？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信心把自己的路完全的放在神的手中，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安排要比我的谋算好上千万倍的。就好像雅各的儿子约瑟他所经历的事情哈，他是被自己的哥哥出卖，变成了奴隶，又被主母所陷害，以致下在监里，后来又被纠正忘记不能够被提出监牢。约瑟的道路可以说是充满艰难，但是约瑟怎样总结这些经历呢？他对那些卖他的哥哥这样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比我们看得更远呢，就是前头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道路呢，神也知道，也看得清楚。所以我们要用信心去投靠他，不要走自己的路，而是要走神为我们预备的路。
创世纪记述了世界和以色列民族的起源，神创造世界和救赎人类，目的是要永远与人同在。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创世纪》。
33:10-11说，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因为神恩待我，使我充足。雅各再三的求他，他才收下了。那当雅各跟以扫相见的时候呢，雅各带着很多的财物，其中呢有些安排是要送给以扫作为礼物的。而当以扫知道那些的牲畜的作为礼物的意思之后呢，他是拒绝收取的，因为以扫表示他已经有很多了。但是雅各再三的请求以扫收下礼物，这个表现对雅各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你还记得雅各在拉班那里居住的时候吗？他何等渴望兴家立业，于是呢，将自己的人生投资在物质的丰富上。他用妙计叫自己呢这个发大起来，他得到了很多的财物，成了富户。本来呢，一个重视物质的人，一个以为财物可靠的人，但今天呢，却看这些呢如同粪土。哇，这是何等的不同呢？我们要知道，雅各所安排送给以扫的礼物呢，不是一个很少的数目。创世纪32告诉我们，他所安排的礼物呢，是可以分队而行的。以扫既然不愿意收这些礼物，要归回给雅各，那么这在一个重视物质的人来看，哎，岂不是正中下怀吗？他可以得回自己的财物，不用有任何的损失。哇，这真的是呢一份莫大的福气。但是雅各已经不同了，他跟以前的雅各已经不同了。一方面他心中不再靠这些财物，他乃是依靠全能的神。另一方面，从他的讲话当中，我们知道他对物质有了一个新的看法。 他这样说，神恩待我，使我充足。他深深地体会到物质的丰富都是神所赐的。从前的他呢，是越多越好，无论多少还是不满足。但今天的雅各呢，他看到神所赐的已经十分充足，他的人生价值不再放在物质层面上，他已经能够脱下这些物质上的缠累。更何况呢，神真的赐给他十分丰富的生活，远超过物质所能够去衡量的。一个真正被神对付过肉体的人，他们必然能够不再受物质的支配控制，对物质也拥有了正确的看法。现在世界上的人为了财物的生活劳碌半生，花了很多时间为了要改善自己物质的生活，但我们呢，却要明白一切物质上的东西呢，最多只是为了今生。神赐给我们物质上的丰富，当然我们可以去享受，也不要以为是邪恶，但我们知道这些呢，都不可以带进永恒里的。我们有了神，我们其实就有了永恒。再看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吧。圣经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小字说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当雅各和以扫相见之后呢，以扫本来要接待雅各到西尔，就是呢以扫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去，但是雅各没有按照这个去行，反而呢到了舒哥，在那儿暂时居住。后来他又来到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买地居住，这正表明了他要长期生活在示剑以东。本来雅各可以跟随以扫到西尔去的，那儿有以扫的荫庇，他可以安居乐业，但是呢他宁可住在示剑东边。为什么呢？原来示剑呢是迦南地的中心呢，由此可见他明白了神的心意。神从开始就应许了亚伯拉罕要将迦南地赐给他还有他的后裔，雅各心中纪念了神的应许，所以他要住在应许之地。从前雅各呢只知道为自己而活，但今天他却是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他更在所居住的地方呢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筑坛表明了他纪念神，愿意过敬拜神仰望神的生活，他定义要将神高举在生活里。他能够有这样大的转变呢，因为他确实的认识到这位神就是这位以色列的神，不单叫他除掉了属乎肉体的生活，更叫他显出真实的信仰的生命来，这是何等的宝贵啊。
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崇恩讲解的《创世纪》第十九讲，请明天按时继续收听。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